好，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今天是从第十一节开始来看。虽然我们要思想的整段经文呢是从十一到二十二节，但今天呢我们只专注于十一到十二节的内容。我为保罗这段书信的内容，这两节经文呢起了一个题目，叫身子的合一。身子的合一，耶稣基督教会的合一是一个重要的主旨，一直以来都是讨论的课题，但至今我们仍然为了教会所出现的分立而挣扎，仍得对付不合一。当今这个教派、历史、神学观念的差异，文化、传统、意见和偏好的不同，都足以使我们中间有分隔，造成不合一。而教会的不合一，令神感到非常的伤心。当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时候的祷告，他是祈求信徒能够合一的说。祈求为信徒啊能够合一，祷告说什么呢？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相信耶稣的祷告必得回应，因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祈求，而我相信这祷告在地位上也已经蒙垂听了。我相信耶稣纯粹是在为教会的合一在祷告，而这合一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什么呢？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凡与主联合的，都与彼此合而为一，这在地位上是正确的，是确实的。然而在实际上不常是这样子，实际上不常是这样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什么呢？这是一句伟大的陈述，说明教会在地位上的合一。使徒保罗说什么呢？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身体虽多，但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换句话说，一个身体，即这个水肉之躯啊，有多个肢体组成的。基督的身体也是如此。接着十三节继续说什么呢？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维挪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保罗是说，如同身体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体，就如一个身体和他的许多肢体有着共同的命脉，教会也是如此，有一个共同的生命，就是内住在每个信徒里的圣灵。上帝的灵把他的生命放置在人的灵魂里面，将他与每一位拥有共同永恒生命的人互相联合，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并以他为元首。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基督徒在这方面却做得不好，基本上是分门结党，使身体分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讨论基督身体的永恒计划时说，神在创世之先就已经计划好了。接着他在第二章继续论到上帝是如何在自己锁定的时间里面实现这个计划。 所以在第一章神有自己的蓝图计划，而在第二章他展开了这个计划。因此在第二章的第四前面的十节，保罗说明一个人是如何进入基督的身体，这个途径就是救恩。保罗说我们过往的生命，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有了生命，来到他的身子里面，上帝如何的爱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复活，这全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的救恩并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行为，我们原是神的杰作，为要叫我们行善。换言之，保罗所讨论的是救恩，以及我们如何进入基督的身子。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一节，保罗谈及身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身子里的身份，实际上他是在处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问题，他向我们显示这一个身体，使这些意见分歧的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凝聚在一起，并在基督里赐予他们共同的永生，叫他们互相联合，彼此合一。那是保罗的重要信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合而为一，所有的差异都不存在了，都已经消失无极了，消失的无踪了。实际上圣经也在其他章节中也清楚的来表明这一点，比如加拉太书3:26说什么呢？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或许你们当中会有一些人不喜欢这个经文，你或许不愿意与每一个基督徒有关联，可是你们实际上就是一伙的，都是上帝的孩子，神也是同样的爱着每一个属他的孩子。因此虽然你自以为比别人自己啊比别人好，但神不会偏爱你，他爱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有些年长者或许会鄙视年轻人，认为自己跟他们不可能合一，反过来也是如此。不过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在地位上已经唯一。加拉太书3:27说什么呢？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这里指的不是指那个受浸水的这个水里，而是在经历了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后，我们在基督里的联合。也就是说，凡与基督联合的，都披戴了基督，所以也就没有了犹太人和或者希利尼人之分，或者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或在男，或在女。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彼此唯一，因此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所有的差异都没有了，所有的差异都没有。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我们是为一体的，在他那里没有阶级之分，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谁享有特别的荣誉，只有在基督里面，且在地位上是绝对平等的。罗马书10:12说什么呢？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就必得救，没有任何分别，没有任何分别。今天当信徒仍想要维持彼此之间的差别时，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我为着犹太人的宣教事工而感谢主，我们对此非常的支持，也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我只相信 把犹太人引入到教会，而不是把他们分别出来的宣教工作。我记得几年前，当我得知在洛杉矶成千上万的犹太基督徒当中，只有数百人涌入外邦的教会或在耶稣基督的教会，我感到十分的困惑。此外，而且有些人会来对我们说，要在我们的教会的犹太人当中去发展事工，把他们分辨出来，让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拉比。我们可以讨论一切有关犹太人的事情，另外是一个班级给犹太人，但我说这是违反全本新约的精髓。我们尝试把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墙给拆下来，人总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再次的把它盖回去。我们是在做，就是说要把以弗所书第二节所说的这个墙给拆下来，而不应该去把再次把它盖回去。这是耶路撒冷会议在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已经解决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因为犹太人与外邦人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犹太人有极为丰富的资源贡献给外邦人的教会，凡之一来，我们都需要对方，也需要消除那些使我们分割的差异。因此，我们要为着那些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连接的这个事工感恩，因为我们的主赐予我们同样的生命和圣灵，为的是叫我们合而为一。但不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教会里面一直存在着不合一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常令保罗感到忧愁。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十节说什么呢？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说保罗的，我是说亚波罗的，我是说基法的，我是说基督的。接着在第三章，保罗继续说，你们仍是说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有嫉妒纷争，这就是从前令人头痛的问题，现在依然如此。教会之间互相陷害，基督徒之间彼此对立，这问题就是彼此争执不能合一。然而现在的情况不会比新约时代更为竭力，因为保罗所指的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水火不容的局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保罗提到了一堵墙，那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使远离神的人和亲近神的人彼此隔绝的墙。请看第十三节，他说一些人远离神，而另一些人则亲近神。保罗承认那是一堵巨大的墙，他把远离神的殿和远离神的约的外邦人与旧约时代能够亲近神、能够聆听神的真理的犹太人给隔开了。而且这道墙不断的增长，而保罗要在基督里把这道墙给拆毁，使两下在基督里面归为一体。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重点。在第一章，保罗说神策划了基督的身子，在第二章他就陈述神如何去行，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人的信拯救每一个人，并使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不论他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为奴的或者自主的，男的或者女的，这些区别都消失了。 让我来先说明为什么我们要面对在保罗的时代已经出现的一个不合一的局面呢？在神原先的旨意当中，犹太人是蒙拣选成为他的子民，这点是毫无疑问的。神在阿摩斯书第三章二节说什么呢？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只认识你们。以色列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神拣选了他们，这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蛮有主权的作为，他单单的拣选了以色列。你或许很惊奇的问，哦，神他为什么如此行？但是神确实如此这么做了。假如神拣选的是中华民族，你同样的会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拣选他们？是不是？这只是神拣选选择谁的问题，这也是他的主权。然而神不是来拣选以色列来做一个调统，神一直是在拣选以色列是作为一个管道，一个管道。他的心意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益处而降下祝福，乃是要借着他们将这些祝福传遍到世界各地，这才是神的心意。他说以色列会流露对我的赞美，以色列是一面镜子，是个管道，向世人做反照，把从神而来的祝福流向四周，流向世界各地。上帝要以色列扮演的是个媒介的角色，而神的心意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吗？神一直都是要把福音伸向每一个人，他一直是要来挽回世上的人，拯救世上的人。神一直都在期待着能伸展他拯救恩典的双臂，以百般的忍耐、宽容和怜悯来拥抱全世界。神一直在想这么做，想要这么做，而以色列绝对不是他所有恩典的唯一的这个储存之处。以色列本应该是神接触世人的管道，神通过他来作为一个管道来祝福全世界的人。因此神使以色列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为要叫世人定睛来注视他们，并且神也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神自呼召约伯拉罕开始就给予以色列人这些不同之处。神说我要你如此的独特，第一是要叫世人看到你的时候就会问起这些不同之处，是吧？第二，这也使你不能与其他族群交融，因为这些差异太显著了，你永远无法与他们相交。因此神因这两个原因使他们与众不同，就是吸引世人的注目，并使他们分别出来。换言之，一个犹太人因为有这么严谨的衣着的律法、饮食的律法、婚姻的律法、崇拜的律法、节期的律法、风俗的律法、土地的律法等，他实在无法融入另外一个社会。那正是神所要达到的果效。更何况他们是如此的独特，世人就留意他们了。这也是神要的反应。好让世人看见了会如此问，这是什么？世人会说他们的神不一样，而他们的神是成就这事情的神。世人也许不时地看到了以色列，会说谁有像他们一样的神呢？这就是重点。神所赐予以色列的各样特权是为了做见证之用，他们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管道。 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视自己为见证人，不利用这些差异和特权来向世人叙说他们的上帝，反之，这些都成为他们说肉体、自私、自我荣耀和骄傲的借口。这是可悲的，这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应当是不同的，不是吗？我们本是应该与世人完全不一样，在行为上、语言上和思想上显出不同。我们将在以弗所书看到，我们行事为人不应该像外邦人，也不该像那异教徒行在虚浮思想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凭爱心行事，行在光中，行在智慧中，与圣灵同行。我们的谈吐，我们的生活形式，我们行走的道路，都应该与世人完全不同。首先，这是要叫他们注视我们。其次，这是神要我们分别为圣，与世人有别，好叫我们不与世俗为伍。这也是相同的两件事。神要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要做的，跟对以色列人要做的，这是相同的两件事情。他是盼望世人会看到我们生命的不同，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说，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不同，他也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完成奇妙的工作。这原是以色列人应该做的事情，然而他们反而骄傲自大，享受着与世俗的不同，自鸣清高，觉得高人一等，这就出问题了。当然，这也可能发生在基督教里面，就是当基督教里面出现一群精英，自以为比别人好。我们本应该成为通向世界的管道，却孤立自己，叙述自己的术语，拥有自己的小活动惯例，是吧？拥有自己的书籍、小型电视台、汽车标签和广播电台等等，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圈子里的东西，而且把门紧紧的关闭。你知道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最好重读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章的内容。怎么样呢？神或许会改变他本来行事的方式，叫你们这些外邦人的警惕，否则神或许会把刚系上去的枝子砍下来，重新接上原有的枝子。你看，这正是以色列的遭遇，原本应该成为管道做见证的，却变得骄傲自大，最终神干脆堵住了这个管道，造了新的管道，称为教会。现在他向你说，你应当到全地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去做。以色列失败了，他们可悲的被搁置在一旁，他们保留了节期和礼仪，却忘了道德和属灵的生命，只剩下了空壳。由于这空壳失去了实质，没有信息可传扬，他们只是在欢庆礼仪，自以为傲。约拿，先知约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说，约拿，你去尼尼微城，你去向尼尼微人传悔改的道，他们必定会悔改了归我。不过约拿他却告诉自己，倘若有什么事我不能忍受的，就是外邦人也归向我的神。因此他逃上船，船却把他抛下海。他继而被大鱼吞入肚腹，鱼又把他吐出来。这也难怪，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这样的先知。最终约拿顺服神，传悔改的道，整个城市都悔改了。而他到城外坐了下来，对神说，神啊，我忍受不了，杀了我吧。 我忍受不了你外邦人也得救。这就是他们孤立于世、骄傲自大、疏忽肉体的情况。他们是如此的扭曲了神原本的意图。实际上，他们鄙视外邦人，而不是心存怜悯。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就是我们拥有一切，而在外面呢，却一无所有。我们本该怀怜悯的心，反而对他们产生鄙视。是啊，我们常常我们在外面行事为人，我们对待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常常哎呀，他们这样子，我们心中没有怜悯的心，没有怜恤的心，反而对他们产生鄙视。哎，你看他们这么多么不好，哎呀，对他们产生鄙视。错了，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本该以爱心跪下向他们恳求，反而我们本来应该这样做，以爱心跪下向他们恳求，来悔改，来跪向我们的神，反而以骄傲藐视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这完全扭曲了神的本意。我向神祈求，使教会与世界的距离不要无止境的扩大，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我们必须尽全力在世界当中做光做盐，但同时又不输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是水上的那艘船，倘若水进了船就有问题了。因此犹太人与外邦人对彼此有敌意，也有骄傲的心态，这也难怪，因为外邦民族的确是在欺压着以色列，双方都有这种怨恨。外邦人仇视以色列为为奴的民族，他们压制以色列，屠杀、逼迫、杀戮以色列人，那是为人间悲剧。因此以色列不再是神祝福的管道，成为一个空壳，没有神的信息可以传扬，只是一种没有能力、没有金钱实意的形体。他们开始憎恨并蔑视外邦人，制度墙便开始筑起，随着年日逐渐的扩大，以致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鸿沟已经完全没有跨越的希望，这墙非常的宽厚，无法拆毁。犹太人与外邦人积怨甚深，实际上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神造来在地狱里面做燃料的，他们认为只有以色列才是神所爱，其他民族都是神所憎恶的。他们甚至认为帮助外邦妇女生产是不合律法的，因为他们需要负起带另外一个外邦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责任。当犹太人从以色列南部北上的时候，他需要经过一片地方叫撒玛利亚，而撒玛利亚人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因此为了避免踏入那块土地，犹太人会特意的朝东绕过约旦河。你们知道约旦河是在以色列地的这个整个犹太地的这个东边，他们要朝东过约旦河，沿着河直上北方，再过河到达目的地，他们绕开撒玛利亚。所以圣经记载这个当耶稣要穿过撒玛利亚时，让众人都感到惊讶，因为犹太人绝对不会那样做的，是吧？他们不要沾外邦人的尘土，万一沾上了，圣经说他们一踏进以色列地，便必须第一时间把脚上的尘土给剁下去。犹太人不要把外邦人的尘土带回自己的国家，这是可怕的憎恨与仇恨。倘若一个犹太男孩与一个外邦女孩结婚，他们就需要办理丧事，因为凡与外邦人有身体接触的相等于死罪。这种情形今天仍然发生在东正教的这个家庭里面，他们甚至认为进入外邦人的家是不对的， 因为你会使用外邦人的餐具饮食。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外邦人把自己流产的婴儿抛下这个沟渠这个水渠里面，因此他们害怕会在外邦人的家中与死尸沾染不洁净。这些只是他们相信的其中几件事，所以这个鸿沟啊，相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把礼仪上的律法转变成一种疏远别人的方式，而不是将它成为一种特质，叫他们能够宣扬传扬神的真理。另一方面，外邦人只把犹太人视为奴隶，并称他们为人类的公敌，一直到希特勒的时代也是如此。所以当你听到比拉多叫喊说，比拉多说什么？我岂是犹太人呢，是吧？就能够稍微的明白外邦人对犹太人的鄙视了。我们似乎还能够听到在 十几个世纪以前，一个腓立比使女的主人们，在保罗和希拉赶走了附在他身上的污鬼时，谴责他们。这个使女的主人怎么谴责他们？对官长说什么？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烧了我们的城。所以身为犹太人也是被嘲讽的和蔑视的，嘲笑的。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对彼此的怨恨是根深蒂固的。而在初期教会，即使基督已经来到世上，成就了地位上的合一后，这憎恨的痕迹啊，仍旧存在。即使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二为一，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为奴的或者自主的，或男或女，一切在基督里面为一，即使这在地位上是正确的，即使在神面前这就是他们的状况，但是实际上要做到确实非常困难。哪怕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怨恨也是一样难解的。例如使徒保罗在他的宣教之旅去到加拉太，赢得外邦人信耶稣基督，并教导他们，并开始造就他们。事实上在他三次的行程当中，每次都回到加拉太。然而在保罗身后有一群人告诉加拉太的基督徒说什么呢？你们不能成为基督徒，你们不能进入新的约里面，你们不能以外邦人的身份直接进入新约，直接进入救恩，你们需要首先成为犹太人。所以首先你们要先行割礼，其次你们需要遵循摩西律法，当你有资格成为犹太人后，你才可以进一步的成为基督徒。换言之，进入犹太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救恩，而外邦人不能越过第一步。所以当他们向保罗说要守这些规条时，保罗写了整本加拉太书告诉他们不要听从这些人的吩咐。他说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保罗在这边说，我不管他是不是从天上来的使者，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我们，包括他自己，如果传的跟他当时传的不一样的话，他都该受咒诅，是吧？所以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天上来的使者，说唯有基督是福音的全部，你不需要任何的补充。保罗在第五章说不要再被挪迫的恶辖制，基督已经叫我们得以自由，不要听从那些人。问题是什么呢？ 那些人长期以来立忠于热衷于犹太教，他们不能想象任何人以其他方式来亲近神，因此他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结果敌意开始累积。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各使徒长老在耶路撒冷聚集会议聚集展开讨论，要做出决定，你是否应该先成为犹太教徒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他们的答案是不，不需要，不需要，你不需要成为犹太教徒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你以外邦人的身份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会议的结果是由外邦人可以自己的来接受救恩，而他们不需要被其他的负轭辖制，他们在基督里面就足够了。然而告诉他们要小心，不要做伤害和冒犯犹太人的事情，因为他们在所处的城市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人，吩咐他们要觐见奈死的牲畜，奸淫偶像的污秽等等，凡事要小心。但你们没有强加的恶，对外邦人来说由心而发的信心就足够了，就足够了。在罗马书第四十章也提到这个问题，罗马教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显然也出现矛盾。你可以想象，有一个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他得救了，来到了教会，而教会是以外邦人居多，而当中有一对有爱心的外邦人夫妇说，哎，我们邀请你邀请他与我们共进晚餐嘛。于是他来到晚餐时，看到外邦人端上来的这个食物居然是火腿啊，火腿，就说火腿猪肉做的嘛。那在以色列人这个，他是认为猪是不洁净的，不吃猪的，就说哎，怎么会是亵渎神的食物呢？这是亵渎神的食物啊，我怎么能吃呢？这是违反上帝的律法的。那这对夫妇或许会说，哎，彼得曾经来到过我们的教会，告诉我们凡物都是洁净的，因为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四十章第十章的记载，那不再有洁净和不洁净之分了，是吧？你可以想象那犹太人当时怎样的惊慌失措，因为他还没有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他从小就这样生活成长，食物洁净与否他是知道的，他在第一口啊就会厌恶，他无法忍受这一切，因此他开始产生敌意。他本是朝着和谐而努力的这个举动啊，却演变成失和，失去这个和平，是不是？本来这对夫妇邀请这个犹太基督徒能够多一点的交流啊，结果是不是啊？因此出现这样的一个演变成失和了。那犹太人很快便会开始憎恨外邦人的自由，于是他开始觉得自己才是唯一灵性好的人，而外邦人却是俗不可耐，因此就使得当地教会的仇恨延续。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些初期教会的犹太人仍要守安息日，因为他们从小就有这个习惯，无法中断。我看见从天主教悔改信主的人，他们因为在天主教堂很久太久，故早上先去了天主教的教堂，才来参加第二堂的这个崇拜聚会。为什么呢？他不能跟过去一刀两断，因为其中包含的是传统根源和情感，这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慢慢的来放下过去的包袱。那只是问题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更深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于那强力的敌意和憎恨，他们无法真正的融合在一起，因为彼此之间实在有太多的差异，他们把对方都视为极不相等的民族。 问题可以在很多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上出现。然而，从神来的信息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本为一体。这是保罗的时代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就连当时的使徒也有困难，也有这个困难。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当时虽然这个神之前已经向彼得启示礼仪和宗教律法可免，但当他来到安提阿与外邦人一同进食的时候，本来是其乐融融的，和和平平的，没有查问食物是否从市场或者从异教的这个庙宇买来的，有否以正确的方法来清洗啊、洗净啊，或者有否放血啊等等，也没有问食物是哪一种动物，是否有蹄啊、是否洁净啊等等这些。直到一些犹太人到达，当从雅各那里来的这个犹太人来了，彼得便赶紧从外邦人当中走开，因为他害怕那些奉割礼的人，自从犹太人意图要所有外邦人都受割礼，遵循全律法，才能将他们视为正式的基督徒。所以当他们一到场，彼得就从外邦人的团契当中走开，划清界限，并马上与犹太人成为一伙，使其他犹太人也跟着这么做，造成教会分立。犹太人与外邦人各做自己的事，保罗就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个实在的问题，就甚至连巴拉巴也水火装甲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隔开了。在初期的教会当中，就有了这等紧张的局面。在上帝的眼目当中，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基督的身子里面是平等的，平等的。然而，他们在彼此眼中并非如此，那是需要改变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二十二节，十一到二十二节中，保罗讨论教会合一的定义，这是教会合一的关键所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将会考虑两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来看外邦人在社会上和灵性上的隔离，下一次我们会看他们如何在社会与灵性上的复合。他们本是隔离的，后来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这整个信息是，倘若这整件事是真实的，我们就要领受信息，欢庆合一。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其中一件可怕的事情是我们把自己按照不同的阶级分割开了。雅各也说到这一点，不是吗？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戴着戒指，穿着华丽的衣裳，他必能坐在好位置上，但有一个穷人来，穿着肮脏的衣裳也进去，我们却对那人说，哎，你坐在我的脚凳下，别妨碍我。可是在基督里面，人人平等，神不偏待任何人，一个也没有。所以保罗要帮助他们明白，他以一个事实作为起点，外邦人，你们在社会上和在灵性上是被隔离的。请看第十一节，我们先从社会上被隔离来理解。所以说什么呢？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在肉体上来说，你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保罗不是以二章一到四节所说过去在最终的情况开始，而是从他们被割礼的状况开始。他说，我要你们记得， 你们曾经在社会上被隔离隔绝。而在第十二节中中，保罗说你们曾经在灵性上被隔绝，切记那种隔绝。我们大家要牢牢的记得曾经我们未信主的那个光景，我们那个时候是被神隔绝的光景。我们那个光景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保罗要他们这么做呢？因为这将让你记得在你信基督之前的情形，那会使你加倍的感恩，是不是？我知道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前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状态，如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感谢神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使我彻底的改变，我也不再羡慕任何的种族、肤色、教条，对吧？我们以前啊，很喜欢到国外去，是吧？哎呀，到国外留学就好了，好像上天堂一样。哎呀，我们看到外国人都很羡慕。哎呀，这些哇，美国人多啊，日本人多，不是？其实，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有这样的羡慕了，是吧？要记得你曾经是何等样的人，否则就很容易想到。你想到要隔离犹太人，你也想到你曾经是怎样的人，因为这是在你社会上所行之事。记得你曾经是从上帝和与上帝的子民当中真正被隔离的人，我们曾经是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记得你为重生的日子，你未必从圣灵重生的日子。布鲁斯曾经说过，他说要推动感恩之心啊，要推动感恩之心最贴切的方式就是回望我们被救拔的深坑。我们曾经是在一个深坑当中，在一个绝望当中，他说的对。常常回想我们未有基督之前的过去，那是好的，因为保罗说要记得，首先记得这巨大的隔绝，你曾经在肉身上是外邦人，在这之前本有外邦人和犹太人之别，直到你加了教会之时，这两者都不存在。所以保罗说你们从前是外邦人，你们从前是犹太人，但如今你们都在基督里面了，所有的过去、所有的分别都已经结束。你们曾经是外邦人，被那些原是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称你们为没受割礼。换言之，你被称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里你是被弃绝的，你被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实际上是个耻辱的称号，等同美国人称某人为黑鬼。没受割礼的是一个嘲弄、诋毁、称骂人的一个贬义的称号、称呼。外邦人没有创世纪第十七章的外科手术的一个记号，以标志出他们是神的子民，因此他们被称为未受割礼的。即使是在大卫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嘲讽的称号。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26节，大卫说道，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上帝骂军队骂阵吗？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这就是嘲讽和蔑视。相反的，犹太人自称是受割礼的，他们以为此自以为好为傲，也自以为好，他们为外在的手术感到自豪，远胜过内在的一切。他们把整件事情给倒转了，搞砸了。因此保罗在第十一节说，那些原是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他的意思是指割礼是在肉身上的，而不是在灵性上的。 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不是真隔离，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圣灵重生我们才是真的隔离。他说是的，他们是受隔离的，但只是在肉身上罢了，他们自以为是神的真子民，那这只是外在的记号而已。因此那些受割礼的外徒有外在记号，却无内在现实的这个未有内在这个诚实的犹太人，试图来嘲笑外邦人，而这只是在强调社会上的割礼。他们不能够凭自己与人建立关系，那是不可能超越的事情。保罗进一步的说道，不只有社会上的隔离，更有灵性上的隔离。第十二节就说明了这个实在的隔离。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隔离是真实的，这不是社会上的，而是灵性上的隔离。外邦人在基督到来之前，在福音到来之前，实际上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这其中包含五件事：首先，他们没有基督。第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就是没有基督，与弥赛亚隔绝。这就表示他们没有弥赛亚的希望，没有救主的希望，没有救赎者的盼望，历史没有方向，也不会有最后的审判者来伸张正义，向世人赏善惩罚恶。他们没有伸冤报仇的日子，也没有被拯救的机会，前途茫茫，前途茫茫。斯多亚学派甚至说什么呢？这个历史啊，是每三千年循环一次，在三千年的末期，天地宇宙都被烧尽，又再次重生，另外再循环三千年，那就是他们对于历史毫无盼望的写照，毫无盼望的写照。外邦人没有基督，他们崇拜以弗所的戴安娜女神，也被称为雅迪米女神。我们可能会想象这个戴安娜应该为一个可爱的华丽的生物，但实际上戴安娜的雕像是一个黑色的野兽，又大又丑，肚腹满是乳头。他们敬拜这丑陋恶心的偶像，也只有这偶像能够拜，因为历史走向不知的未来，生命年复一日，他们没有基督，没有盼望，没有拯救者，没有弥赛亚，也没有受膏者，没有君王，没有救主，没有伸冤者，他们没有基督。而根据这些经文，没有基督就是没有上帝，也就是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有各样的人会说，信奉什么宗教都一样，那上帝都接受。说这话的人需要面对这些经文，你若没有基督，你就没有盼望，你就没有上帝。因为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些人是没有基督的，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仰望，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仰望。第二，保罗说他们没有土地，是寄居的，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公民的权利，他们是以色列以外的客旅。神已经建立了一个神权的政治，已经建立了一个民族，而那民族就是领受他的祝福的，那民族就是神独特挚爱的对象，并与神有特别的协定，而外邦人却是这一切之外的客旅。 倘若他们接受了那真上帝真神，他们就能够进入祝福之地，成为一份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他们是客旅，没有国土，没有受区，没有国度，没有施恩者，他们并非处于受益的处境，乃是在神的统治权之外。在以赛亚书第63章，先知叙说神对以色列的态度，怎么说呢？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起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就是神与以色列的独特关系。当然下一节说他们竟必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当以色列没有回应神的爱，神就转而审判他们。即便如此，神对他们仍有极其独特的爱，神赐予他们神权政治，亲自的统治他们，神给他们祭司的制度赐福于他们，神把他的律法和规则赐予他们，但外邦人不知道这一切。他们外邦人是活在一个没有神的治理，没有神的国度的境况当中。第三，保罗说到他们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一个与耶稣基督无关的人，心里没有基督，是客旅，在神的国度里面无份，在神的世界里面无份，也不是天国的子民，他们也无份于上帝的约。在希腊文的原意是应许之约的陌生人，外邦人是陌生人，是局外人。那约就是对约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第12章，那记载了那超越性的应许，就是涵盖神对待以色列的这个大圆圈。那应许包含了许多的约，大卫之约、摩西之约、新约等等，这一切都包含在亚伯拉罕这极大的应许里面。而这一切的总意就是神应许赐福于以色列，使他们兴旺，使他们人数倍增，搭救他们，救赎他们，要赐予他们一个国度，赐予他们土地，赐予他们君王，使他们治理。这些不可思议的约都是神所立的，这些都是奇妙之事。神赐予他们永恒的生命，应许他们有天上的福分，这一切都是神在约里所应许的。保罗说这一切都与外邦人无关，他们只是局外人，没有神的应许，没有保证，没有安全，一无所用。第四，保罗也说他们是绝望的，前景暗淡，没有盼望。如果你没有基督，你没有属于你的国度，你没有任何的应许，你就毫无盼望，毫无盼望。什么是盼望？盼望是拥有信心，这信心是基于那一位承诺的，又能有能力做得到的，那才是真实的、真正的盼望。神对我说，这是我给你的应许。首先要问的是，神是否可靠？是。第二是，他能够办得到吗？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把盼望建立在神身上。盼望是建立在能够实现应许者的信心。外邦人并没有这一位，他们没有神和基督，没有任何的应许。 实际上保罗时代的外邦人深信人死后没有将来，他们认为人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后灵魂就离开身体，对吧？无所依归，彻底的失去一切，不得慰藉，不得安慰，这就是绝望，不再有盼望。一切的总结是在第十二节的后半句，他说并且活在世上没有神，与邪恶的世界有份，被卷入撒旦所掌控的体系统里面，已经够悲惨了，但更悲惨的是活在这一切之中却没有神，这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没有真正的神。他们可以是泛神论者或是多神论者，但最终仍然没有真神，没有真的上帝。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什么呢？我看见你们所敬拜的神众多，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那一位唯一的独一真神。所以保罗说要记得你曾是在社会上被隔离，曾被藐视，在灵性上被隔离，没有基督，没有国度，没有约，没有盼望，没有神，这就是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人的光景。在上帝的国度约和应许以外，没有上帝，没有基督，毫无盼望，毫无盼望。那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对外邦人做这事呢？不是的，神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他们自食其果。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说什么呢？因为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的神不会更喜欢犹太人过于外邦人，反之亦然，他两者都爱。第十二节说什么呢？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就是没有神的律法的外邦人，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简单的说，人人都要负责任。你没有律法的，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下面犯罪，将来会被惩罚；你这有律法的，在律法下面作恶，也会受罚。第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神给了以色列人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却给予每一个生在这世上的人良知，给他们良心，叫他们能够明白神写在他们心里的律法。因此人人都需要负上责任。倘若外邦人是没有价值，没有地图的，没有约，没有盼望，没有神，那不是因为神保留了一些东西不给他们，神已经将他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什么呢？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原因就在这里，他们阻挡真理，过不义的生活。神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透过人的良知来显明，就是在他们心里的律法。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说了两件事情，第一， 虽然这律法已经刻在人们的心里，但真理围绕着他，但他却不按真理行事。第二，他也能够见上帝，但问题在于第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他们是知道神的，人透过良知可以认识神，但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第23节说，将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结果是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外邦人也跟犹太人有同样多的机会，神把律法置入他们的心里，而他当他们没有活出应有的样式，神在他奇异的恩典当中呼召外以色列，告诉他们要回到外邦人的世界当中，向他们叙说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呼召他们回转归回神，但以色列没有这么做，反而变得骄傲自私，最大罪恶极大，孤芳自赏，造成了极大的鸿沟。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介入，将双方合而为一。而至今天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征战，为要叫耶稣的祷告实际上能够成就，就是他的教会能合而为一，我们能够向凡认识耶稣基督圣名的真诚地伸出我们的心，我们的手，与他们友好，那是主耶稣期待的合一的身子。我希望我们会在心里祷告，并极力地以和平维系邻里的合一。感谢主。其实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因着有时候看自己比别人好，在灵里面不能合一，这实在是一个，就像以色列人哦，没有成为神的管道，我们蒙恩本是应该成为神的管道，来祝福他人，彼此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而我们却在这个当中失落，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全能的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主啊，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主啊，将两下合而为一，将犹太人与真的外邦人真的在基督里面真的一同合而为一。是的，主啊，我们真的如今我们蒙恩在你的里面，主啊，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因着你赫赫的恩典，是你呢，是本于你的大爱，主啊，是因着你借丰富的恩典和怜悯，因本于你的大爱，主啊，你让我们从真的是你让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要常回想我们的过去，我们曾经在地位社会上，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在灵性上都是也没有神与神隔绝的人。主啊，我们如今却成了何等人，这完全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所做成的。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动了那善功。主啊，感谢你，就请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真的是能够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啊，我们不要有灵里的骄傲，我们不要有真的属肉体的骄傲。主啊，我们都当真的能够与真的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联合，我们的老我和邪情私欲，主啊，都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是彼此有着共同的生命，我们没有谁比谁强，我们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主啊，我们要彼此真的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能够真的谦卑柔和，彼此能够一同能够追求在圣灵里面的合而为一。主啊，如今真的我们是何等的真的盼望，真的主你这样的恩典，真的能够你这样的道能够借着我们这卑微卑劣的真的器皿能够活出你这样的道。主啊，让你这荒凉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在你真道上得以建立，让我们真的能够一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互为肢体，让你基督的身体渐渐的长大，让我们彼此在爱中彼此来建立自己。主啊，来荣耀你，主啊，感谢你，愿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恩在天上的父，愿人都